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
今天要讲一个刚刚披露震撼整个金融世界的真实事件。法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悄悄完成了一场现代金融史上最优雅的主权财富保卫战。我们今天要带着听众朋友，从历史背景、操作机制，一路深挖到这件事背后最黑暗的核心问题，以及它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启示。而这场战役的核心逻辑，正是我们频道一直在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听起来好厉害，法国到底做了什么？
法国在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这半年间，把存放在纽约联准银行的129吨黄金全部换回了放在巴黎地下室的实体金条，还顺手赚了将近150亿美元。法国央行2025年的年度净利润飙升到81亿欧元，而前一年他们亏了77亿欧元，一来一回超过150亿欧元的大翻转，震惊整个金融界。
等一下，师兄，那批黄金不是本来就是法国的吗？为什么还需要换？
这就是整件事最值得深思的地方。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搞清楚为什么这批黄金会放在纽约。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说起。那个年代欧洲战云密布，各国为了保护国家财富不被占领军掠夺，纷纷把黄金送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联准银行地下金库因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保管库，存放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黄金。冷战时期这种模式延续下来，大家觉得既安全又方便，就这样一直沿用了半个多世纪。
就像乱世时候把传家宝寄放在远方亲戚那里，觉得比较安全。
这个比喻很好，但这一批在1920年代末期铸造的古老金条，随着时间积累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现代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特别是主导市场的伦敦黄金市场协会体系，对金条的纯度、重量、尺寸和溯源编码都有极其严格的现代规范。那些铸造于将近100年前的旧金条，纯度和重量都无法符合现代交易规格，被称为非标准金条。如果想把这些旧金条拿到国际市场上使用，就必须先送去重新熔铸、认证，费用高昂，流程繁琐，而且在政治上极度敏感。
就像古董铜板虽然是黄金，但在现代市场上没办法直接流通使用。
但正是这个技术上的瑕疵，给了法国央行一个让美国完全无法反驳的操作借口。我们只是在做黄金储备的技术标准升级，我们来拆解这个操作的具体机制。在黄金批发市场，每一笔交易都必须标明黄金存放在哪里，这叫做交割地点。存在伦敦就在伦敦交割，存在纽约就在纽约交割。买家清楚知道自己买的黄金放在哪个保险库，这是交易最基本的条款。所以法国出售那批旧金条时，买家不只知道那些金条在美国，他们是专门来买在纽约的黄金的。
为什么有人专门想要放在纽约的黄金？
因为在纽约持有黄金，可以直接在美国金融体系里使用，作为抵押品，进行期货交割，或是快速变现。在纽约的黄金所有权本身就是一种有特定市场需求的资产。法国透过26笔高度分散、严格保密的独立交易，把这批黄金在纽约市场上逐一卖出，每笔规模都刻意控制，目的是避免引发市场恐慌，把价格砸崩。
卖出之后，那些金条有没有实际搬动？
金条一动也没动，纽约联准银行只需要在账册上把那批金条的所有权从法国栏位移到买家栏位，整个交割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叫做账面交割，金条继续待在同一个架子上，只是换了个名字。买家等于坐进了法国以前坐的那个位置，持有一批放在别人地盘自己无法触摸的黄金。法国则拿着美元立刻在欧洲市场买入等量的全新标准金条，运进巴黎地下室。最终法国的黄金总量完全不变，仍然是2437吨，排名全球第四。但所有黄金都放在自己国土上自己士兵守卫的保险库里，还多赚了128亿欧元。
这个操作真的漂亮。但师兄，我有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当时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敢接手这批黄金，会发生什么事？
这才是这整件事最深刻的问题。如果没有买家，意味着市场不相信那批黄金真实存在，或者不相信买了之后能拿到手。这不只是法国的麻烦，这会立刻引爆整个纽约联准银行黄金托管体系的信任危机。数十个国家存放在那里的黄金，所有人都会同时开始怀疑， 而这个担心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存在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纸黄金的数量远远超过实体黄金，期货合约、黄金存折、银行黄金账户，这些工具背后的实体黄金支撑比例越来越低，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买家根本不打算提取实体，他们买的只是一个账面数字，用来交易、对冲或作为抵押品。只要大家不同时要求交割，这个系统就能继续运作。这就是整个纸黄金市场得以存在的信仰基础，大家都假装黄金在那里，只要不同时去要，系统就不会崩溃。而这套逻辑，白银市场比黄金更夸张，纸白银对实体的比例甚至高达200:1到400:1，
就像银行挤兑一样，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去提款，银行就不会倒闭。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所以联准银行有极强的动机确保法国的交易顺利完成，因为任何一个信任裂缝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不缺工具，他与华尔街一级交易商的关系盘根错节，不需要任何书面指令，只需要在流动性和融资成本上给予某种配合，那些机构自然会做出符合联准银行利益的市场行为。美国财政部更有一个几乎不受国会监督的外汇稳定基金，历史上介入市场的范围远远超过官方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确认那批黄金的最终买家是谁。
所有报道只提到26笔交易在纽约市场出售，但买家身份至今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揭露。这个规模的主权交易在正常透明的市场应该留下可追踪的线索，但目前完全空白。如果联准银行或他的代理人就是那个买家，那一批金条的账面所有权就只是在美国体系内部换了一个名字，从未真正流向外部市场。至于法国收到的美元确实短暂存在于美国金融体系里，但法国随即把它转换成了放在巴黎地下室的实体金条，那个部分才是真正逃出去的财富。
那法国真正逃脱的部分只有那些落地巴黎的新金条，
就是这样，那个部分任何人都无法冻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账面价格，而在于它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不依靠任何人诚信就能成立的资产。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台湾的听众，因为台湾的处境其实和法国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
台湾怎么说？
台湾的外汇储备大约有6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之一，其中大约2%是美国公债，换算下来大约是18万亿台币。换句话说，台湾的大部分国家财富以另一种形式同样存放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里，不是金条，而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凭证。法国花了几十年才把129吨黄金的账面所有权换成了放在自己地下室的实体金条，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每天都面临同样的选择，是继续把财富留在别人的体系里，还是把一部分换成自己真正能触摸到的东西。
那一说法国的故事就不只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财富哲学。
说得好。再来看看法国的邻居德国，他们的处境让人感慨。德国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但有1236吨，将近37%仍然放在纽约联准银行。看着法国顺利出走，德国国内政界和学界彻底破防。
德国为什么不照法国的方式操作，把黄金也换回来？
有几道墙挡着。第一是规模，德国要动的量是法国的将近10倍，几乎无法悄悄完成。一旦市场知道德国在大规模抛售纽约黄金，可能立刻引发全球恐慌性抢购实体黄金，把整个纸黄金市场的脆弱性全部暴露在阳光下。第二道是最根本的，德国的经济命脉被美国掐住，高度依赖对美出口。一旦宣布撤回黄金，川普的报复性关税可能立刻让德国汽车业崩溃。第三道最令人不安，2012年德国曾要求把黄金从纽约运回，联准银行说要等7年，最后花了4年才运回300吨，而且运回来的金条序号和原始存入的不同，是重新熔铸过的新金条，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如果金条就在那里，为什么要重新熔铸？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这个问题德国选择不去追问，因为自从2022年西方联手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主权储备之后，全球所有央行都被彻底震醒，存在别人体系里的资产随时可能被当成武器。这也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全球央行年均购金量从约500吨断层式突破1000吨，连续3年维持在历史高点， 各国央行都在用行动说黄金才是真正安全的储备，而德国的困境正好说明了一件残酷的事，想要的人未必随时拿得到。
这让我想到60年前法国也做过类似的事吧。
正是这样，那就是戴高乐的故事，他看穿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美国透过美元霸权让全世界帮他承担无节制印钞的代价，他的财政部长称之为嚣张的特权，于是他发动代号掏空口袋的秘密行动，用法国大西洋邮轮公司的商业邮轮和法航货机前后44次船运129次飞行，把超过3300吨黄金悄悄运回巴黎。他的决策后来证明极具先见之明。1971年尼克森关闭黄金窗口之后，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一路涨到800美元，美元对黄金足足贬值了 96%， 那些继续持有美元的国家财富被无声洗劫。
我听说戴高乐当时派的是海军军舰去美国搬黄金，这是真的吗？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根据历史档案并不正确。法国刻意避免使用海军，因为军舰出动会立刻暴露整个秘密行动，他们选择的是商业邮轮，正是为了用普通货运的外衣掩护主权行动。60年前的戴高乐和2025年的法国央行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智慧，以技术语言包装政治意志，悄悄完成别人不敢大声说出口的事。
历史在重演，只是语言换了一套，这一次更优雅也更赚钱。
从信仰的角度看，这整件事有更深的意义。好，概述说，金银都是属神的，黄金从创世以来就被设计成人类财富最诚实的尺度，本身就是真实的，不需要任何政府的背书，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诺，更不需要任何人假装它在某个地下室。1971年尼克森关闭黄金窗口，是人类集体选择脱离神所设立的财富秩序，走进一个以信任和谎言维持的法币体系，开始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金融毒瘾。而今天连西方世界最核心的主权国家都悄悄地把财富搬回那个神所设计的秩序里，真实的、可触摸的、没有对手方风险的金属。这不是巧合，这是历史的修正，也是神所设立的财富原则正在回归。
就对我们普通的听众，最实际的启示是什么？
法国央行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才做到的事，我们的听众今天就可以做到。你不需要外交手腕，不需要等任何人批准，不需要担心买家是不是联准银行的代理人，你只需要把属于你的财富放进你自己能触摸的地方。我们也要提醒听众，白银在这个时代同时具备工业需求和货币属性，目前市场的低估程度远比黄金更深，指白银对实体的比例甚至高达200:1-400:1，比黄金的指实比例更夸张。这个扭曲终有一天会被市场纠正，而提前持有实体白银的人将站在正确的一侧。
说得好，法国拿回的是黄金，我们普通人真正能做的是把自己的财富急救包建立起来，不假手于他人。
完全正确，法国的教训、德国的困境、联准银行账册背后的重重疑问，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而智慧的起点就是分清楚什么是真实的金属，什么只是账册上等着被冻结的一行数字。60年前戴高乐看穿了这个真相，今天的法国央行再次用行动印证了这个真相，而身为普通人，我们不需要等到国家层面的觉醒，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敬畏之心观察市场，而非狂妄臆测。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